宇宙的开端仿佛是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了呼吸。没人知道为什么，然而不管原因如何，我很高兴宇宙以这样的形式诞生，因为我的存在也要归因于此。我所有的欲望和沉思都是这个宇宙缓缓呼出的气流，在这漫长的呼气结束之前，我的思维将一直存在。四获星云奖、四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积禾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惠龙、恭喜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呼吸：你一生的故事》有声书正在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线中。
Touching hands, reaching out, touching me, touching you. Sweet Caroline, good times never seem so good.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 Radio Live 常规节目前看欧洲杯的第三期。那么本期电台录制时间呢，是在这个半决赛打完之后，也就是7月9号，对，然后马上就是我们打算这期电台是在这个决赛之前，也就是11号的晚上把这个电台上了。对，
有戏吗？
有戏有戏有戏、
意大利有戏吗？我是说
意大利有戏。
意大利还可以吧。不用介绍嘉宾吗？
介绍嘉宾，哦，对不起，我是扎谎。
我是罗马。
我是 Win。
我是比英西列高的功夫。
你比英西列高？
高，真的比英西列高，我这么查过了，高3厘米，好吗？
哦，
太开心了。
那你，
你说是就是吧？
生气，好不容易啊，就是现代世界足坛唯一一个。
不止吧？
没有没有，很少。
什么乔文科之类的？
没有没有，
你比乔文科矮是吗？
那、哦，
对不起，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多聊英西列，好吧？
好，
英西列。
好了
，
听着跟韩国人、跟韩国人似的，
这破梗哎！
我先说一下吧。有一个事儿，就是可能我没说了，就是这个法国被淘汰这个事儿，是吧？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就是吐槽说，你们上一期竟然都没提一提瑞士，这个不是我们没提啊。是在这场比赛踢之前，有任何的这个足球媒体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新闻报道，要是说大家报道瑞士，并且这个大肆宣扬，就是说我认为瑞士能赢法国，那我觉得，反正我没见着，
是
吧、啊？这个咱不能往回说。
对对
对，你现在再让我说一次，我也不觉得法国会输给瑞士。
但你
再给我多少次机会，我肯定就这个是实话。
对，
行，
要不怎么能叫冷门呢，是吧？
对，
就是我们从各方面看，
这个可能是欧洲杯、本届欧洲杯唯一一个真正的冷门，
算得上是冷
的。
因为你说丹麦是黑马，我就觉得我真的不想吐槽。
对，
丹麦世界排名第10，他是这一届的强队。
对，
是
假如说他碰到荷兰之类的队，荷兰赢他才叫冷门呢。
他是小组第二档吧，我记得丹麦是。
对啊，
对啊，
这怎么能算黑马呢？今年其实没有正儿八经的就是黑马上来的。顶多乌克兰算吧，
对，乌克兰
算
一
算一，
对，
但其实也是跟他
勉强，也勉强是吧？
对，跟他对阵形势相对来说比较
签的好嘛，
对，签比较好，这个是有关系的。
那瑞士反正整体来讲还是比较黑的，
瑞士挺厉害的，
而且也是瑞士输给了自己那个点球大战。
对，
这个是、
这个确实啊，这个之前大飞我们那次还说了，就是说。就他那场打那个法国的时候，点球没有受到里卡多把这个点球罚失的影响，
对，
但没想到就下一场对着西班牙的时候点球就狂掉链，
对，命中率这么低，就进了一个，我觉得，
对对对对，
这一场，就我看得很迷惑，就我不知道西班牙也不是，我不知道，我主要不知道恩里克在干嘛，恩里克可能是这个就是下象棋已经预知了未来的八步，你知道吗？我已经想到我下一场需要保存那个想保存莫拉塔，那莫拉塔下了之后，这个西班牙简直就我觉得他应该被淘汰，
对啊，我觉得整体来讲，对踢冷其实蛮次的，没有表现出他那个整体来说球员的个人能力什么的，完全都没有体现出来，感觉就是很糙一个队，没有任何办法在场上，
不知道在干嘛，反正场球就很迷惑。
对，
瑞士这两场球就是赢法国和输西班牙这两场球都是我们无法用，反正我是无法解释的，就是为什么这个结果和过程都没关系。
嗯，就主要是他们这两场主要是打进了点球大战嘛，那点球大战发生什么都有可能。其实
对
法国那个我也不理解，
对为什么没有在常规时间内搞定。
就是、昨天还跟扎晃聊，就是说最起码四强这几个主教练是还相对都还可以，都还靠谱，
比较靠谱的、嗯。
对，就是他有一些想法，而且准备很充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可能、
嗯、
我不知道今天有机会说还是决赛完了咱们再聊。我觉得这几个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准备很充分。
对，
你能看出来这几个国家队，包括他集训时间啊。为了这个大赛做的准备啊，对对手的了解程度啊，比如说我踢什么，踢这几个强队互相之间我踢谁的时候，我有什么针对性的战术、
嗯、
英格兰打德国就绝对是有针对性战术的
对
吧，
对
这个以西班牙对意大利这场更是，
对对
那 简直是高手下棋的这个、嗯、这个感觉。
对
就这个是你在反观就是被淘汰的几个所谓的强队，其实就是啥，他就是主教练就是一个政委的作用、
嗯、
是吧，把大家吆喝在一起，你们就踢吧是吧，然后谁上场呢就看你们身价，就跟那个玩足球游戏看分似的、
嗯、
分高的你就上啊，分低的你就替补，就是一家的一个牌，就是排资论辈儿啊，我得上最明显，他那个队好没有任何战，这从18年从就是看了这三四年下来，
嗯，
就得上没有给这个队带来任何正儿八经的，就是技战术，
对，
就是老大哥老政委，能把这几个法国这几个刺头捋顺了，
而且说
他们在一个
负责是人事，
结果最后好像也没捋得很顺，
是
对。
那天看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这个姆巴佩啊，他传球，但是他挑人传，
嗯，
他只传本泽马，然后
博格巴
还有那个格里斯曼，
嗯。
坎特要球，你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就坎特有几次传给他之后，然后前插给他想做配合，
对
姆巴佩没理他，
嗯，
但也不是说非得每次都传他才行，但是我就觉得其实姆巴佩并不是一个，我觉得他没有跟全队都关系都那么平均的去融入这个这个队里，
就是说在社交没有在、
而且你们上一期就说还夸说姆巴佩这几年有成长，那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就是请问啊，敢问请指教，这个姆巴佩成长在哪儿了？
我觉得反而是内马尔有成长，姆巴佩没有成
长。不是欧洲呗，
没有。
我都在队里面、
啊、行是
至少
队友来
说的话，我觉得两届大赛比斯特林我能看出成长了、斯特林是有一些球他处理的更合理，就是他冷静的、有理智的时候变得更多了、失去理智的时候相对这个少了，
对
啊，但是在昨天那种关键的比赛里开始大范围的失去理智，这个、
太快乐了
这个咱们一会儿
再说、
但总体来说毕竟人前面表现好嘛，这个是有，但是姆巴佩这个、我觉得就是他在浪费自己的才华。
这个关于法国队内讧这个事儿，那天
大家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都、就预感到说就是都期待说他成为一个罗纳尔多呀，或者是成为谁吗、
就是那个等级的巨星嘛。
但是看姆巴佩现在就是顶多就是个西塞，他就
哪个比赛？
就是法国以前的那个拿过
政治化、
政治化
那个，
对，拿过法甲最佳射手的那个，就是一个纯有速度型的，就以他现在的能力，其实我觉得那场他踢的挺好的，
嗯，
就他已经发挥出了最佳的能力了，
嗯，
他踢丢点球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跟能力没什么，其实有关系吧，其实也得说是有关系
，嗯。然后其实之前我在那个虎扑上面看到一张就是法国队这个内讧的那个图。然后就是什么本泽马、吉鲁这俩的事儿，先是卡丁车的事儿，然后格子、姆巴佩互相都觉得自己才是球队那个老大。
嗯，
完了下面甚至还有拉比奥特这种在国家队根本算不上辈分的，依旧觉得自己在国家队能踢出一番天地。然后家里什么家人还跟什么本博巴的家人
王侯将相，那有种乎嘛，是不是？
但是这张图最逗的一点就是你根本看不到坎特的事儿。
对，那废话嘛，
他就不是那种人嘛。
对对对，
法国这几个巨星，我觉得多少有被高估的地方。
嗯，
博格巴、姆巴佩都有，虽然他们有特别厉害，比如博格巴那脚远射。
嗯，对，
法国有这个能力，就我这些人有一些特别奇特的这种高，这个就是
特异功能，
超乎常人的能力。
特异功能可行，
他可以把那个球3-1的时候，其实已经拿下了。
啊，
对
对，
但是呢，他们还有个德尚。德尚说没有困难，我们创造困难也要上哈、所以就最后就没上去。
是，
哎，算了，不说法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淘汰都是很正常的。
是，
就我就想举个例子，就是说，其实没有什么冷门。这个欧洲，尤其今年这个欧洲杯里，就是都是真的是该赢的队，该往前上的队上了。虽然就回头说西班牙这个上这一场他可能踢得不太好，但是在对意大利这一场
是
真是牛。
对对对对对，他这一场的安排，我个人觉得是 恩里克在对阵曼奇尼的这个排在排兵布阵，包括留后手这个
方面，对对对
对，
他是要领先于曼奇尼的这个战术布置安排的。
对，我那天就跟是跟运说，我就说，其实这场比赛里，这个恩里克是赢了曼奇尼的。
对对对，
虽然说最后意大利结果上意大利赢了西班牙，但是从教练上这个博弈来讲，恩里克其实是。稍占上风的，
对对对，
在这个过程，
就包括他的先发排出了一套非常，就是如果老看西班牙球，大家很容易去看出来一套无锋阵，
无锋阵，
对，
三个边锋嘛，
对，然后把奥尔莫这个位置，他一开始排的先发，大家都不知道奥尔莫到底踢什么位置，但后来发现他是踢到了一个从中锋的位置往后拉到前腰的位置，然后对、包括若尔尼奥，包括维拉蒂他们中场以及。几个中卫进行非常高强度的逼抢，
对，
其实这个踢法哈白布的时代是也踢过的，
对，都踢过的，对，包括其实到后面六十多分钟把莫拉塔再换上来，这整个安排恩里克是想的要比那个要比曼奇尼要多一步的，
嗯，
而且再加上他们本来打法，本来西班牙这种他们本身技术强的话，你就是能够让对手兑现更多体力出来去对付、
嗯、
就西班牙这场比赛体现出一个什么点呢，就是任何队跟西班牙比都是技术弱的那个，
对，那肯定，那肯定。但是对于意大利这个情况，因为其实你仔细看一下，在意大利二老明显他这回先无锋阵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先把二老的体力耗完嘛，
就
完了之后，
对，
然后之后六十分钟再上莫拉塔来怼一下嘛。对，你说如果要上来的话，可能两个人早就把莫拉塔耗干了，那接下来打无锋阵的话，其实就会很乱嘛。
就是赛前很多媒体疯狂的分析说，这个玄冥二老如何擅长防莫拉塔，因为他们俩都是队友嘛，
对，
非常熟悉。说这个莫拉塔，所以本来射术就不是很高超，
对，让玄冥二老，
对，玄冥二老感觉是没有任何机会，分析一大堆，结果莫拉塔不上，
没上。
这个我觉得是恩里克的一个有意思的，
是
对。当然你要非说这套安排有什么问题的话，可能就出在出任右边锋的这个奥亚萨瓦尔几个非常好的机会，一个都没把握住。
踢的什么就
是
那个
教练
飞机，
这都是教练的问题吗？
就是球员发挥的问题，
就是无锋战术。西班牙在鼎盛时期，这个
你换一个人上就不一样了。
对，
哈白布，
嗯，
加上席尔瓦、法布雷加斯，还有阿隆索这种人，组成这就是人家这些人踢无锋的时候没啥问题啊，没有问题，任何一个人转到射门那个地方都能打进。
对，
现在的问题就是西班牙就是也是这种踢法，然后任何一个人转到射门那个地方都打不进。
对，
这个就要命。
一个是射术问题，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缺乏节奏变化能力。就他现在你就一直慢，但没有以前你说哈白布那种，你说先把别人催眠，然后最后你突然一个变速啪啪啪加传完之后，传到能传到空档地带，空档打门的那个人很轻松能打进。那现在其实就一直是一样的节奏，没有突然那种提速啊，然后我们突然前插。对，
我觉得这些其实还好呀。恩里克带这些其实他的能看到他变速那一下，而且这个频率我觉得是要比前几届大赛要频繁很多的。
Okay,
我觉得就是整体能力吧，咱也不是说特别具体的哪个、
嗯、
就是整体能力比那个鼎盛时期肯定
是
还
是
要
差一个档次，
但还是比意大利他们好很多。
但是曼奇尼这边应对的
技术好
应对的也很好，包括他跳过中场，就是中场两个人被掐断之后，他就跳过中场，
直接
中后卫开大脚，然后中场顶头球直接进对方半场的反击、
嗯、
那个谁小基耶萨那脚进球不就是三角传球十三秒就进了一个，所以曼奇尼他这个counter 扛的也非常好，
手抛球开出，然后后卫大脚找到伊莫比莱，一人扛掉两个中卫，吸引了两个中的防守注意力，然后
杰萨一兜，
对，球落到了杰萨那边，然后杰萨一兜，这个球就进了。
所以曼奇尼这个应对其实也是高手之间的过招嘛、
嗯嗯嗯，但是他相对于恩里克把这个莫拉塔留成后手，然后六十多分钟上，他在六十分钟那个换人换上了，
换晚了，
对，一个是换晚了，一个是换上了佩西纳跟这个贝拉尔迪这两个人，我觉得对于他前场的防守组织是有问题的。
我刚想说莫拉塔上的略晚，
是吗？
他其实可以再
早
一点上
一
点、他上晚了就等于你看他前脚就是他想他那个换人已经交上去了，
嗯，
那个莫拉塔边上等着呢，然后那个小杰萨把那个球打进去了
啊，对对对，
他哪怕都再早一会儿，莫拉塔先上那个
这边先进球，
那个意大利那个进球可能都没有，
嗯，
真的是这样，
哎，足球也没有如果，
是没有如果、啊，
对对，
而且那个恩里克那边换完人之后，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一个考虑，就是迪亚哥和莫拉塔拉得非常厚，都站在中圈和后卫线接应球，然后导致进攻就反而变弱了。
对，其实他就比如说他莫拉塔那个球就能很明显看出来，佩西纳在中场开始，因为就是那个时候相当于意大利在打无锋阵嘛，然后他前场是没有一个中锋去顶，那个伊莫比莱下场了之后让因西涅去顶在最前面，因西涅其实 就是虽然说他技术很好，但是他就是在前场的逼抢的一些能力，
就是你换争锋，我来无锋嘛，就他
俩，啊，对对对。所以那一下的话，佩西纳他去上抢了之后，在若日尼奥身旁就出现了两个西班牙球员，这样的话他就是顾此失彼嘛，这样他传哪个人的话都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反击的那个速度，就是就变快，就是这个就是速度变快那一下，那就最后导致了就是奥尔默给莫拉塔传出了那个球，然后莫拉塔进球。
其实这个球莫拉塔也是先有点撤的比较外，
对，
外面去拿嘛。我觉得这个安排其实是故意的，就是你已经踢了大半场的那个全明二老，你跟不跟莫拉塔出来？
哎，对。
但是迪亚哥上去之后站在后卫线传球，我是没看懂。
这样的话，因为你想嘛，就是如果说是若尔尼奥身旁有两个人的话，
对，
这意味着他肯定是以过中线了。
对。
但是为什么说他在就是这样之后，就是把迪亚哥又拉回来了，让前场就剩下佩德里了吧？
就少了一个进攻点嘛。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安排说实话让人有一点点看不太懂。
对，就两边的换人其实都多少有点看不太懂吧。
嗯，对，
嗯，
说明水平不行，说明水平不够。
对对，
可惜了西班牙。不过他们这个队伍我觉得还是挺年轻的。
是，就是你如果看
他们那个小中场叫那个小孩十八岁的，哎，真好。
嗯，下一个小白，
嗯，
就是巴萨钦点下一个小白，
这个我不敢说，就是说。因为现在这玩意儿，这个网络太可怕，动不动的给人孩子捧杀了。但是这个小孩真的前途无量，就是能看出来那个球踢的是真好，
嗯，
没有一脚出的说，哎，这个球出的不合理，
嗯，
就他才十八岁啊，一点都没有说，就是说突然间斯特林那一下是吧？我想突一个了，说我想带他，每一脚球都是就是合理，
嗯，
这个操太可怕了，
嗯。但是西班牙阵容，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在说。布斯克茨包括科克，然后再包括两个边后卫阿尔巴跟阿兹皮利奎塔，这四个位置如果说要换下一批的人的话，他可能需要一个，
还有一个阵痛期吧，
对，需要可能是有一个阵痛期的，因为这四个人平均能力都是比较，就是可能是整个队伍最大的四个人了。
还有下一届吗？世界杯还能再踢？世界杯还能再上？
世界杯布斯克茨应该还能再踢，但是
欧洲下一届大，
但西班牙我不太担心，西班牙其实还会有后来的人才上来的，
因为他们青训，
对，西班牙整个青训体
系，巴萨说有一个好的前锋受伤了没上嘛，
法蒂
安斯法蒂是吧，
对，
说就是他来了说能解决一下，但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但是可能，
我觉得他解决不太了现在这种
是
这种程度的问题。
其实这么说吧，能打进欧洲杯四强已经是很厉害的球队了，而且他就是在这个半决赛里他是占有优势的那一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能老拿他跟那个就是
当时的银河，
就是这个国家从有了足球以来最辉煌的那一代比，
啊，对对 对, 对，
他现在已经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阶段了，
而且他的换血其实已经完成的还可以，就是还不错，虽然没有说很好了，
对啊，你跟德国、荷兰、意大利比，我觉得就是他还是很有希望的，在一年之后的这个世界杯
的舞台上，
他应该比这些队应该感觉更被看好一些，
嗯。
然后八强你们反正你们挺厉害，反正八强都说对了嘛。
嗯，大飞厉害，主要是大飞厉害。嗯，
这八强那个对阵
阴阳怪气，
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呦天哪！
当时八强好像最引人注目的一场比赛应该是意大利打比利时，
嗯，
对吧？
对。
但是感觉那场打出来效果好像没有大家，
这不天地良心作证，踢之前我就说意大利必赢，你们可以给我作证，我就一直说意大利肯定能干掉比利时，
是你从开赛第一天就一直很看好意大利。
对，我看完意大利的小组赛大概两场之后，我觉得这个队肯定是今年的比较会一个比较厉害的队，
是
就是在尤其在这个半区里可能意大利会是一个大家都干不了的队，
对，但是目前来看他的决赛对阵，他对阵英格兰的话，意大利目前的问题
就左后卫嘛，
左后卫
北大左后卫折了嘛，
斯皮纳佐拉他的下场之后对于整个意大利的体系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斯皮纳佐拉在这支意大利我觉得今年没有人可以在九十分钟内干掉他但斯皮纳佐拉没了之后我就很难说了，真的是就差着一个人差很多，
对，包括他左边换了就破车球迷非常熟悉的艾默森之后，想了想感觉确实不太成，
但是
艾默森到底行不行，破车球迷来
看，
我看
这一场，
要是
他
行，我们就不是这个语气了。
我看这一场，我是觉得确实不太行。
那为啥我们小国际一直苦苦追求要租借艾默森，一直不给？
你们还想阿隆索呢？
都想要啊，
都
不给啊，
两个都想打包走，
都不要啊，都不给啊，很难过。
我今天早上看到说拉布勒斯又看上艾默森，
哎，
行。
比利时，我觉得他的问题就是他其实给对手的这个
压迫
对抗太小，他老是一副这个我是世界第一
技术
让你来拼我的这样一个姿态， 所以他其实你看他人的他就是球员的配置，其实力量什么都挺足的，
嗯，
对吧，速度什么这都是冲击力，这都是比利时具备的，
嗯，
但真的在场上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在各个这个位置上整或者说整个球场上给对方的这个，
嗯，
这个对抗的强度其实不够，
嗯，
你相比那些特别能拼得住的包括意大利的，意大利就是，
嗯，
就是强疯抢，
嗯，
除了西班牙我谁都能抢下来，
对，西班牙那个特殊情况
西班牙是真他妈厉害，就意大利那个四五个人的围抢，西班牙人愣是能啪啪啪给你打出来，
对，
比利时并没有这个能力，比利时并没有西班牙的这个传切的这个能力，所以他跟意大利踢完全是处于弱势，
嗯，
就这个球踢完之后明明是这个队比利时应该在赛前就应该意识到你是应该拼人家的，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哪来那么大范儿，就是，
而且他们那个当时人员不齐整嘛，阿扎尔伤了，
嗯，
然后
对啊，
然后那个谁，德布劳内也是带，其实等于带伤
上
阵，
嗯，
看着很痛苦，反正那个就感觉，
比利时的问题在于他们这一批可能是就是他们后卫中卫这三个人真正的就是黄金一代的最后一次的大赛出场，可能明年他们都不一定能踢得了。
对，真正的玄冥三老。
对，那是真正的玄冥三老，三个人加一块快一百岁了吧？
嗯，
已经快
肯定够了，
肯定够一百岁了。对，然后再加上他们在左后卫的位置上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之前让卡拉斯科代打，对吧？大连民宿，
嗯，
然后后来换成了右本来踢右后就是右翼位的这个小阿扎尔到了左边。就是
小阿扎尔今天踢的还可以。
他们在关键位置上一直缺人，就导致了他们就是马丁内斯在安排上面，
嗯，
中场他不会给你上强度。他宁愿就是把人都归到禁区弧顶的那个位置，
嗯，
他不会再敢于在前场有太多的动作，太多去抢你的脚下球。那么进攻打法就更简单了，后脚大脚，后场大脚，啪一下找卢卡库，
头重脚，
职业边锋。
哎，比利时这个队有点像那个，就是咱们之前那个大卫老师做那节目《小剑巨炮》，知道吗？
嗯，
就是
那个卢卡库是巨炮是吗？
就是传不是很稳，就小，然后扛着一门大炮，打的时候也挺狠，但是别人打他的时候，他好像也扛不太住，就这种，
嗯，
就这种感觉，
嗯，有点那感觉。所以说这支球队
不平衡嘛，
嗯？这支球队目前。马丁内斯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会看人下菜点的，就我之前也说过嘛，
嗯，
这个事情他用弱队带维冈这种球队出来，
嗯，
能够踢那年是赢了曼城，赢了个什么，反正是个英超这边的哪个锦标赛的冠军，
嗯，
然后他那年的踢法就是能看到他一脉相承下来到目前去带这支比利时带到了一个世界第一的位置，他是懂的，他是会去接着带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他后中卫断档这个事情可能一时半会儿来说不太会再复现说前几年比利时那么风头无两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嗯，
对，
嗯，可惜了，
嗯，可惜了，嗯，
但是你想一个国家从一个所谓的非豪门想要进军到这个是吧能经常拿冠军啊经常进到决赛里这样的豪门球队呢，
嗯，
他可能一代人是不够的，西班牙其实也是，
对，西班牙就等于两代人嘛，
对对对，
经过了很多有其实他之前一直不缺球星，经过了很多我们对他就很有希望，但是最后失败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之后，来到了这个他称王的这个时代，
对，
所以我觉得比利时可能也需要一个时间吧，嗯，就真的总感觉就隐隐之中总感觉就这批球员可能很难拿冠军，就是从两届大赛之前就感觉就是他们很厉害，
嗯，
但是你很难就
感觉弱点非常明显，就被人抓住了就完蛋了，
嗯，他们自己心里也没有那个自信和底气，就是确实是一个心，
嗯，
没有经过那种洗礼嘛，
对，
就还是没有王
底蕴嘛，
没有王者那种
特俗的感觉，就是底蕴嘛，
但问题是那你说到这个点上了，那你说英格兰都牺牲那么多代了也没见到对有什么，
他不是现在已经历史第一次进欧洲杯决赛了吗，这不是几代人过来的，
还历史第一次在九十分钟赢球呢，
哪个球星和谁说说这个
九十分钟进球，
英格兰和德国谁赢谁冠军嘛，在那个就是
八强的时候，
碰到的时候谁赢谁冠军嘛，
嗯，
因为他那个半区你看嘛，
另一边最强的本来应该是荷兰，结果现在变成了丹麦，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嗯，对，
荷兰真的不行，事实证明荷兰就是不行，丹麦就是行，
遥想两期节目之前谁在节目最后喊了一句荷兰是冠军，
我
就当天晚上是吧
就来死
了，
当天晚上说是迟哪是快，
难过，
我喊的是意大利对吧，
对，你喊意大利，你喊意大利，
所以现在我转来支持意大利了，
嗯，而且就是说这俩队啊，就是刚才意大利可以，我觉得可以放一块儿说，就是那场比赛体现出了他跟西班牙这场，其实他今年新打的东西在西班牙面前完全都使不上了。
嗯，
他跟西班牙之前靠的
师爷嘛，对，
靠的是 这个传统意大利的灵魂附体，就是回到了那个你眼看着就不行，但是他怎么都没事的那个意大那个防守反击那点，而且他那个反击打的效率多高啊！
是
他前几场那个就是包括小杰萨前几场那个反击踢的什么鬼？
对，因为毕竟现在足球嘛，这种东西就是，
而且恩里克肯定都算到了，就是我前场我上半场这么安排冲你，然后你。不是说，哎，你不怕压力打反击吗？里克肯定说我不怕。你看他前面这场踢的，对吧？每场比赛得二十几脚射门，然后二十三四脚射门，然后大概六七脚打正，然后进那么一两个。
嗯，终结效率还是差。
结果对西班牙那一场，大概全场就是三脚射门，两脚射正，一个进球。
六脚射门，四脚射正
啊，六脚射门，四脚射正。
对，
反正比例差不多嘛，就是大概
经典经典
效率一下上来了。
跟对面比，反正就是效率奇高。
嗯、
我记得西班牙十脚射门，四脚射正、
嗯，
所以这个
命嘛。奥尔穆、奥尔萨瓦尔这几个在，
恩里克肯定回答说：“这为什么
他能进那球吗？
为什么、
啊、
为什么就到我这场，他妈意大利又变回去了？凭什么？
还被你自己逼的？
对他前面一场那么踢，我是稳赢的，我设计的很好。哎，这个是，所以我说意大利和英格兰今年我看好这俩队，是因为他们就是我觉得很先进，
嗯，
就是他们学习了那个传控
先进技术，
但是没有丢自己的东西，
对，
没有丢。”你看英格兰，
那长传冲吊，那高空球
到乌克兰，你不是玩脚下吗？舍甫琴科看这个给这个乌克兰国家队就是调教了几年之后，就是坚决打脚下，
对，
打坚决到已经
不会
打别的了。
高球了，
英格兰说来，我们告诉你什么叫英伦 football， 啪啪啪三个头球砸死你、
嗯。
你说德国现在还有这个吗？
哎呀，
对吧？就是当你就是你是强队，或者是你想打传控，
现在心很累，你知道吗？
对吧？就是
场场都要轮德国，为什么？
我不是轮，就是我是觉得是很好的对比，就是被传控忽悠瘸了的队和很好的吸取了传控，然后保留了自己特点的队。
嗯、
意大利也是，对吧？到了一些西班牙这种在传控方面比我更高一个等级的，我打不了这个的时候，我还有自己看家的本领，可以最后一搏、
嗯。
但我觉得重点在于，其实巧就是因为正好是因为意大利他看家的本领是链式防守，是防守，是站位，是拼。当他传控打不起来的时候，他拿出以前那种东西的时候是可以的。但如果像英格兰那种，他的当家东西是长传冲跳吧，是后场直接找球找球的。那如果你遇到打硬仗，你防不住，你其实后面还很有可能又防不住。那其实你也战斗不到最后。
英格兰，我踢北欧球队，我打脚下。这个就是他进步的地方，就是他能这么多年又打进决赛的原因，就是我有武功多了，我不是说我学了你们家的那个路数之后，我把我们家自己的这个武功就忘了，
东西丢了，
对、
嗯，
这个是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尤其国家队这个层面得有特点，是吧？很多，
对，我觉得其实国家队真正觉得踢得特别好，这种国家队有一个比较大概率会有一个比较
国家的这个
国家的
对
他的那个凝聚力很强，
对，
一定是那种打不死那种东西。德国像以前
你看克罗地亚，
对，克罗地亚是有的嘛，
对，
意大利是有的嘛，这种东西。
丹麦你看看是吧？这都是这个。
你看像阿根廷就没有嘛，对吧？巴西也没有嘛。法国
就你
就
是非常想说说美洲杯是吧？我
法国什么鬼就对就没有嘛。其实你看这种历史上的那种足球强队，你都拉到现在。
法国其实在气势上确实也是有的。
气质就
是那个就是格里斯曼问马佩你为什么不穿我，然后马佩问本泽马他不穿我，
这种气质，这种气质，
这也是一种气质，这
一贯英伦传统是吧？
行，对，竞技体育其实最大的原就是在足球这个事儿上，其实还是你先得守住了，
是
不要丢球，
对
吧？
说防守是对的，今天看这俩队啊，等于说是英格兰其实是整个
丢了一个，
只丢了一个，意大利现在是丢了俩。
嗯，我想想了，
意大利丢了俩，而且意大利在九十分钟等于只丢一个，因为他是跟那个谁奥地利吧，加时赛被打了一个，
啊、
对
对
对
对，
其他时间九十分钟只丢了一个，
对，
英格兰更厉害，英格兰等于运动战中没丢球，
对，
他只被昨天前天被
那个
达姆斯高打了一个任意球，运动战都不丢球，这能是英格兰吗？我是不相信。而且他们的守门员还那么不靠谱，对不对？
皮克福德，
皮克福德，我觉得是这个脚不靠谱，他上半身
啊，上半身靠谱，对
对，
这个叫什么？线上技术很牛，
对。但是他、这个、
是觉得这个人脑子有
点，腰以上世界级是吧？
他不是技术问题，他就是老喜欢跳，就是老喜欢整活，
对。
就是哎呀，我们现在很有优势，就球老也到不了我这，然后好不容易后卫回传给我了，然后就开始整活。
对，
而且他对于这个就是自己压力大的这个外放的这个表现形式啊，非常丰富。
对，
就是自己一个手传球传上去传丢了，完了开始跟后卫大喊，后卫说你喊我还是你传丢的？
但也挺逗，他是一个能够这个让后防线一直保持注意力的一个人，
是吧？
对，是。小
大就担心是吧？就看着他传球，就一人拿球，二十二人紧张那种感觉，二十一人紧张的那种感觉。
就已经到了那个时候，就是马奎尔斯通斯就已经非常主动的开始往后面缩，就是别传丢了，就往我脚下，就这个地方，就这么大点地儿，你往前传一小下就行了。
眼看那是马奎尔还是谁？就是他有一个球拿到球，又想开始开始缩、
嗯，
然后那个谁赶紧就跟你说，盯等着我，盯着。穿我，别瞎聊。
而且他还不是那种，就是说解围解的离谱，他是那种
传
球
传的，
太离谱了。
球直接整，他脚怎么练？感觉
反正当时我就感觉就像篮球比赛的自投自抢，我就要造个扑救。哎，我人家别人说我要抢个篮板，他说我要造个扑救，然后就给人来射，就那种感觉。
所以说这个防守是对的，嗯、都得是防守
站稳。
对，所以你像这个西班牙，其实他之前丢那么多球都是隐患。
是他没有、
为什么意大利到他这效率就上来了呢？我觉得这可能也不是偶然，
就是被逼的呀。就你刚才你说的嘛，就是因为哎、被全面压制了，
防守
你玩技术玩不过嘛，那把别人逼回去打那个了。
对，而且他这条后防线，我是觉得除了那个拉波尔特表现很好以外，他另一个位置用的这两个人，一个埃里克加西亚，一个保托雷斯，这两个人相对来说，我觉得他能力。就是如果说你要想四强再往前更走一步的话，这两个人的能力我觉得是不太够。
他们有人说如果20年踢的话，是不是拉莫斯还能来呀、啊？还是啥意思？
拉莫斯现在确认转会了巴黎，就看他在巴黎的这个状态能调整
好、
嗯。
这一届等于晚一年踢嘛？好多人说如果是20年踢的话，可能
明年还有世界杯嘛？
可能他还可以带着拉莫斯，可能会好一点嘛？
那个、恩里克的解释是拉莫斯、阿森西奥这几个人上个赛季伤的太多，比赛踢的少，
对，
就
状态不好，
也有道理。
但是为什么不在纳乔？嗯，对吧？
对之类的。然后就晚一年踢，这是我前几天还一直看到讨论说，正常时间踢的话，英格兰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强。
嗯，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队里可能我想想，超过一半的人吧。如果你早一年踢的话，是基本上进不了国家队。
是这几年表现好冒出来的一些。
就这个赛季
啊，至少说菲利普斯他肯定
对对，菲利普斯
因为再早一年，利兹联还要踢英冠，
对啊，
他还没升超嘛。
菲利普斯，然后福登其实。再前一年也没有现在这个表现，
对对对，还是属于那种小妖。
当时让福登上啊，你就
然后
也没上啊，
上了
。他进不进国家队的感觉，他没踢多长时间。
然后再包括那个谁，
格拉利什、
格拉利什、
格拉利什，对格拉利什，
对这几个，其实如果你正常时间开踢，我觉得不会带他们。
皮克福德会带吗？
格拉利什我觉得会带，因为格拉利什
踢了好多年了都。
对，皮克福德很多年，然后格拉利什应该会带，因为格拉利什是索斯盖特之前带 U21的时候就已经他是前场表现很耀眼的几个球员。
你再像什么，我想想啊，
我觉得蒙特可能，
对蒙特，
对
前一个赛季和上个赛季蒙特简直两个人，
对对
对,
对，
所以就还影响挺大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竞技体育中还是结果很重要，你就比如说这个索斯盖特这个是一场球，
唯结果论嘛，
最后就是赢了嘛，那你说什么索斯盖特就是牛逼啊、嗯！但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把格拉利什换上去，然后踢了20分钟又换下来了。
暂时目的达到了，
嗯，
迷惑你是吧？
反正
这场的最大的争议还是出现在、
哎、
就点球是吗？
对，加时赛斯特林的这个、
啊，
我们无论说他是跳水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
是
跳水啊，
点球吧，
我觉得肯定是跳水，我觉得肯定是跳水。
对，主要英国人自己跳，就是很多这个英国名足坛名宿出来说，哎呀，我们这个点球。不应该啊、
嗯！对，
自己
说自己包括内维尔啊，包括谁，包括布里穆里尼奥也说了嘛，就说他很希望英格兰赢球，但是不希望以这种
方
式
赢球。对，这场球，说实话，我之前就发现我就说嘛，我就说自从这个英格兰打过德国之后，
嗯、
我今年就壮着胆，我敢说自己是英格兰球迷了，是吧？真的是觉得好像机会来了，
天时地利，
我又可以捧回杯了。而且事实证明，他们确实表现也不错嘛。但是这一场确实在我这挺败人品的。就是他们这个加时赛的后20分钟吧，我觉得踢得很不绅士，很不绅士。这个索斯盖特作为一个后卫出身的教练，我觉得，但他我只能理解英格兰人到底有对这个决赛的这个机会，
对对对，
有多看重是吧？
对，
就跟说，比如说我们中国国家队在一场重大的，比如说亚洲杯的这个半决赛里，1-0领先韩国队，
嗯。
保啊，是不是啊？
恨不得全塞进去里面。
对对对对对，
这个比决赛都重要啊，是吧？所以有这个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因为我是觉得他们有机会啊，3-1更漂亮的 更好看的拿下这个，因为那个时候丹麦队已经把能攻击的人基本都换下去了，
换下了就是不是就是把那个能防守都换下去了，就是那个
丹麦
对啊，韦斯特高他不是下场了吗？然后换了一个前锋到、
不是他前面有杀伤力的那几个
体力用完了吗？
达姆斯高啊，
那是体力问题，
他那个中锋啊，什么这几个都是都就是丹麦那个时候唯一的取胜可能就是逼到点球了，
对，很明显。
你面对这个队之后，就是你看那个就是丹麦，但是因为落后，我必须还要再勉强的攻出来、然后给了英格兰多少那种5-4、5-3这样的反击机会，然后我们就只见斯特林快乐的带着球直奔脚旗而去。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体面，就是
可以了也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啊，是我能理解，
而且说实话
国家嘛，
就是他如果奔脚旗去骗脚球的话，我觉得是有优势的，因为无论上半场下半场，马奎尔对阵那个丹麦三个大高中卫，他甚至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马奎尔现在就是啥呢？他有一个这什么光环特殊技能，就是定位球100%争顶到。
对，
太厉害了吧！
就他和芒特这场的，我记得三个就是右路的任意球配合，全部争中，全部射正，
全部争中。
不过当时还是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他之前不是有一张黄牌，是因为他那个支肘架到了那克亚尔的后脑勺。
对。
然后得了张黄牌嘛，但是如果你回看这届的很多这个头球攻门的话，你比如说那个朗格莱防那个朗格莱防谁来啊？对，防塞夫洛维奇，是打瑞士那个丢球，他也是拿肘撑出去的。
对，
所以就是这场，其实我觉得这届杯赛对于裁判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很多裁判就是每个裁判有一个自己不同的风格，
就在或者在同一场比赛里尺度还有变化。
对，
这个就很令人费解。
对。
就是所以最后说英格兰这个点球嘛，你说他碰没碰到呢？反正反复看各个角度，
是人家是
那个腿肯定是刮到一点点，但是你说这个是这个把他刮倒的吗？这个就 很难说。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他判的是后面那个腰，
就是延伸
了一下，
对，延伸大胯扛了一下给扛到。
我觉得判的是那个，但是那一下斯特林其实已经失去对球的控制了。
对啊，所以那球为什么要判点球？
就是、碰到他了。斯特林跳没跳？他也跳了，他就是跳了。所以这个球一般来说，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我觉得像以前的这种老道的那种裁判来讲呢，他会更愿意去让球员去决定这个比赛的结果，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英格兰有能力靠自己的能力，非常正，就是令人说不出任何话来的，
能够打服气，
把这个比赛拿下。
对对对，
但你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判这么一个可判可不判的球呢？觉得，
而且就是20分钟之前他刚判了凯恩差不多情况的球，然后他没给这个点球。
对，
啊、
但是凯恩那个是因为之前没有，他之前凯恩有犯过动作嘛，他是吹那个之前那一下。
就是从整场比赛的过程和这个来看，英格兰获胜没有什么是合理的。他是确实是从整体的实力，包括球员的使用，对吧？人家队伍也更年轻，冲击力各方面的也打出来了，球星的质量也好一点。但是非得是靠这么个点球赢吗？就让我相信很多英格兰的球迷，包括英格兰的民宿，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他们觉得自己本来心安理得的一场胜利被偷走了，就变得好像占了便宜似的。本来我们就正儿八经就能赢，完现在耗的好像是我们他妈耍赖了似的。
一直在说 football's coming home， 然后这场比赛之后是意大利媒体还是哪家媒体标题直接写的是 football is diving home， 就是。足球是跳水回家的，嗨，就
我单主觉得这个不至于。
嗨，
意大利人就是老搞这个滑头，你知道吗？就比赛之前把这个压力往你那边扔一扔，是不是？那个踢点球之前，那个谁啊？那个点球挑边的时候，你记得吗？
接你
跟阿尔巴那场，
太缺德了，这老家伙。
在干嘛？好事，
对，
好事，很嗨，
勾肩搭背，跟
开开心心
西班牙是那谁吗？
阿尔巴，
老哎，行，老弟，没事啊，没事，这个无所谓的，谁赢都行啊。然后
阿尔巴都被他整懵了，
对，
然后
阿尔巴
嘛
呢你？
冷漠你，
阿尔巴想你谁呀？我跟你很熟吗？完了，完蛋了吧？
说回刚刚那场，就是刚刚想说裁判这个事情，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龙马刚刚说的，就是希望就是如果说他就是作为这个裁判，假如说还是希望把这个球交回给球员去决定，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在于说这个东西就是似乎这个点球到最后也不是裁判去决定的，是交给了 VAR。
你想说 VAR 这事？
对，我觉得 VAR 这个事情到最后
所以就更让人家合计了嘛。
对啊，
对吧？裁判的一瞬间他判成什么样，其实他还有一个这个球迷对他还有一个宽容度，就是说那是一个在一瞬间的一个判断。那现在这个事儿不是一瞬间，是有那么一个神秘的总部，然后翻来覆去的看这个录像，最后决定了这个球直接给点球。
但问题是，这个球就在这个球的这个层面上讲 ，VAR 有说这个球没犯规吗？这也好像 不一定吧，因为
不是 VAR 确 check 确定是点球，他确定是点球，
对，
是 VAR 确定是点球是犯规，
对，
然后所以因为是主裁判自己一开始就判了点球嘛，
对，
他不是说等 VAR 出来嘛，他是很他一开始就很坚决的说这是点球，
啊、
对、
嗯，
就是如果这是 VAR， 因为我们不知道 VAR 的结果嘛、
啊、
，VAR 如果说这不是点球，但如果主裁判还是确定说不这就是一个点球的话，那我觉得对
不是他这样，
问题是还有一步，问题是 VAR。他如果说也没法确定这到底是不是点球、啊，
应该让主裁判去看，
让主裁判去场边拿屏幕去看。
对，
我觉得他应该是走到这一步才对，但 VR
没有走到这一步
，VR 就等于说同意了，
他没看，
也有可能 VR 说提示可以看，但也有可能主裁判就非常，主裁判就非常确信说不用看，我觉得就是也有可能
没有，
因为
没有
VR,
这场这个情况的话就是 check over 然后直接点球，
对，他是标了一个 check over 然后就。
我没有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VAR 的作用其实是他们有意在限制。如果裁判自己很坚定的话 ，VAR 我就是
他这个技术
不再多说什么，我就是告诉你，他确实有一个啊，你
嫌疑
一个先决条件是
他
裁判先确定，
除了是一个特别明显的错判以外 ，VAR 不会特别强烈的去干涉主裁判的判罚，他可能这是他们的一个原则。
是的
啊，对，
因为现在其实很反常，就是那种也不是反常吧，就是我能感觉到主裁判判那点球他是非常坚定的，
是
他不是像别的一样，就是说我先吹，然后就是说我先判，
是是是是是，
然后他可能会说暂时先听 VAR，、嗯、然后去 VAR 会提示说你去看一下，或者 VAR 说有犯规，很明显，或者说 VAR 说不确定，你来看屏幕自己确定，
是是是
都没有，就是他就是所以
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太想不太愿意什么事都阴谋论，因为这个球本来就在温布利踢。
来了，
最后三场都在努力，就是说啊，就是说啊，如果咱们假设说有那么一个阴谋，就是这个欧足联确实想帮英格兰一把的话，
足球回家，
他不用在这个时间点干一个点球给他，就是他有的是招。都在温布利踢了，他非得要用你这么明显让你看出来的办法吗？让你有这么大争议吗？啊、
对，但是总体而言吧，反正这场就是踢完之后以这么一个点球结束这场比赛，
是有点遗憾的，还有
一场这个对抗很激烈、
对
很精彩的比赛，然后以一个稍微有点令人遗憾的方式追逐了胜负。
而且就是这个球，就是咱无论说丹麦之后表现怎么样，这个球打完之后，他场上德莱尼之类都已经下了，完了。整体感觉是有一点提不上心气儿了，就是
丹麦就是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就是把所有人都拼到极限了。英格兰其实就如果丹麦真的是勉强进了决赛的话，那就是等于给意大利送大礼了。
说到
体能的消耗之类的都是比较大的，
伤了一些人，然后体能也消耗了，完了。
说到这个，就是我看那个英格兰这场嘛，感觉他们年轻就是好，
全怕少壮，
对。
什么凯尔沃克到最后还能冲刺跑？
对，斯特林这场那个突破成功率简直太他妈
吓人了，高离奇。
他好像加时赛上半场还有一脚那个就强行生吃一个人的这种突破，我都不觉得是这个意大利能扛得住的。
就是斯特林是整场英格兰唯一一个没有听索斯盖特安排的人。就是当2-1领先了之后，
你不能这么说、啊，你这可能就是索斯盖特安排。
安排你就快乐吧，不用。
比如说比利时那个最后一场上的那个小孩，就是。他就是不需要战术、
哦、多库
他多库不需要有战术、哦、你就突、
嗯、
我们把球给你你突死他。
斯特林这场就真的把丹麦这几个后卫给突死了、
对，
就是如果意大利
萨卡其实也是这样、
对，
是
对，你不需要太多，但如果你能做的话，就是说和中路的球员有一个策应的话还是好的、但是你的主要任务拿球突把你这路突死。
对
就是，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左中，就是丹麦左中卫首发这个维斯特高，身高1.99米，就是解说一直在说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一直从他胳肢窝底下往里钻，
是
就是死活往里钻。上半场的萨卡，下半场斯特林，
那个点球实际上也是战术安排的一个，
对，
就是告诉你，就是你看的那个2米那个吗？就干他，
就往他胳肢窝底下钻。对，
所以这个打了一场，到最后确实是这个点球是这么来的。其实，
对，然后如果
可惜啊，
就按现在这个账面来看的话，意大利和英格兰这场的决赛嘛。意大利包括两个中后卫、还有他们这个就是左边路、我觉得招架不住英格兰这个冲击力。
而且我觉得就是西班牙这场比赛是给英格兰写了一个非常好的模板、就你就照着这个踢60分钟之后
上
台
是吗？
都可以，但是我觉得索斯盖特不一定会听。
索斯盖特那多丢人，我为什么要选里克呀、
但凯恩跟莫拉塔不一样，
是
啊，对
对，
相对来说其实特点还不一样，但而且
我觉得那两个中后卫防凯恩更折磨，我靠，你要跟着他拉出去然后又回来防，跑死他算了。
而且我觉得啊， 下了凯恩之后，英格兰可能踢得比西班牙还我很担心这个事情。
嗯、对，
因为上一场那个凯恩的那个安排是很重要的，
是
对吧？他直接拉出来之后，整个凯恩如果上半场不发力的话，不开始出来的话，可能就没了。
嗯，
对，上半场那个、
可能就冷门了。
对对对对，上半场主要问题就在于说，索斯盖特他整体还是偏向于保守的首发阵容。安排两个大后腰，一个菲利普斯，一个
赖斯，
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的出球能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
但是九十分钟精神不破是怎么来的呀？你不能冷光了，
就蹲嘛，就蹲。
确实，这两个人的进攻上，你是会觉得比较受诟病，是吧？攻、
嗯，
但人家确实能守住，人家这个索斯盖特是稳着过来的。
是，但是就是还是说，就是这样的话，对于凯恩的整个体能还是有透支。
所以，就芒特为什么？索斯盖特这么喜欢用他，就是上去帮忙组织和推进的。
对
对
对。
哎，但是我觉得凯恩就是包括小组赛的几场和头几场，他一直是故意留着的。
嗯，
就是
这样看是对的，
保护他嘛。
要不然
这样看是对的。
他昨天踢单半场哪来那么多劲儿啊？
但其实、
虽然他说过了六十分之后他已经没啥劲儿了嘛，但是他竟然还能在场上不停的制造任意球，就是
是，
就是前面他是有保留的，就是基本上小组赛都站着踢。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西班牙的前锋就是莫拉塔怎样怎样，但是你要看到英格兰的话，就知道凯恩真的是整个英格兰前场最最最最最重要的那个人。
莫拉塔就是不停的动，
嗯，对，
凯恩就是不动，
然后他突然动就要你命了。
对对对对对，
有意思，都是好中锋吧。
对，
凯恩真的是你不服不行。
对，刚刚张航提醒我了，意大利和那个意大利和英格兰都是双后腰嘛，但是两个、两边的后腰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
对
对
对。这可能也是就是传统英式后腰，可以说是传统英式后腰吧、
嗯、
因为赖斯太传统了，
对
吧？对，
是是是，
他跟这个包括若尔尼奥，他其实是一个巴西球员，他是巴西入籍的意大利，就是可以看到两种完全不同风格在这个最后的决赛意大利对阵英格兰进行一个交锋，我觉得这场比赛一定会非常好看。
我们要看到这样一种可能，就是最后意大利夺冠、
嗯、
然后若尔尼奥勇夺今年的金球奖。
金球、
我想想啊。
哎，其实意大利，你要说他是双后腰，其实也不是很准确。
拿了冠军，
他其实三
拿了冠军杯，
他其实是三中场，
拿了冠军杯又拿欧洲杯，这还不得金球吗？
就是破车球迷对于若尔尼奥啊，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
还是可以的。
对啊，这若尔尼奥今天我上班路上我还想了一下，就是若尔尼奥他之所以被诟病，是因为他的容错率太低了。
对。
他那个位置一旦出错，那就是非常致命的错。
就上赛季结束的几场比赛，有一场是那个他给中卫的那个球给刺了，
对，把第二个坑了好几次。
对，
对，
就是为什么？就是就跟我们比如说一直有这个传统印象，觉得什么意大利很弱，不，意大利很强，英格兰很弱，不对，反了、英格兰很强，意大利很弱、
嗯。
然后包括觉得若尔尼奥他软、
嗯，
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什么就是能力，继续在传安分球，
就是软点嘛。很正常，
不是他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在于说，就是我们一直在放大的去看他出现失误的那几个球，
对 对, 对，
导致了我们对于他的这个印象产生了一些偏差。
就是因为他一旦失误，就是要么后卫红牌，要么就被人进球，
就要你命的那个失误。
所以，但是其实你看他正常情况下、
嗯，
包括就对方压迫的情况下，他的摆脱能力、他的传球能力、接球能力都是非常恐怖。我记得。打哪一场四分之一决赛99%的传球精准度，
对、
嗯，
其中还包括了非常多的向前传球、
嗯、
其实他是一个中场组织方面的可以说是大师了、
嗯、
只是他这个身体稍微偏弱速度偏慢这两个缺点造成的就是球队的失利太多了，所以就比较的受人批评。
我刚才提他得金球其实不是就有点半开玩笑的一个巨魔行为、
嗯、
就是觉得今年其实好像没有这样一个特别令人信服的那种核心，就是包括这得了两个、
嗯、
咱不管最后谁得了这个冠军嘛，其实肯定有切尔西球员嘛、
嗯、
是吧，这个是已经定下来
了。如果英格兰拿冠军的话，切尔西就是英格兰的队的切尔西这几个肯定是不能平进球的，因为他才踢了两年，就因为这三个人里面最有可能得金球是芒特，但是芒特只踢了两年的顶级联赛，那你一般来说不可能让这种小孩子去拿金球的嘛。
对对对。
然后如果说意大利夺冠了，那如果你要平不平，我还真不知道。
有可能会有个资格吧，但是你让他拿金球，我觉得
进前三加这投票一下是吧？
对，投票前三可能都行，我觉得
是吗？
有个资格差不太多。
因为我想了一下，我看球以来金球就是梅罗。然后莱万和那个谁莫德里奇没见过第四个，没见过第五个人。
对，而且你相对于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的作用，若尔尼奥的作用好像也没有那么大。 就是像莫德里奇真正纯
和现在这个莫德里奇比的话还是可以、
啊、
但是和全盛时期的莫德里奇比、
就是、得金球那年的莫德里奇
差距十分之明显，
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嗯、所以说你说他得金球我觉得嗯得，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是一个体系足球的年代嘛，
对、
嗯、我们看到这些冠军球队其实我们并找不到一个
没有那种
我们传说的十号传说的那种巨星九号这种的球员出来、
嗯、
凯恩吧，
凯恩算一个，对
对，如果英格兰拿了
冠军的话，
凯恩可能是一个进球的有利人选，
但是
洛
刺嗨、嗯、
斯特林可能也是一个有利人选、
嗯、
别闹
真的、啊、不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所以我现在比较害怕就是万一就是凯恩，因为凯恩他是这个赛季踢完之后已经确定是有一个转会意向的、
啊、是
万
一走吗，
万一去了曼城，
凯恩其实
万一跟斯特林两人双剑合璧，
凯恩其实还能拿两年的好合同我觉得，
对
对
对，
而且他现在的这个球商就是他在场上这个阅读比赛就是这个太厉害了，他就是场上的他是半个教练，就是有这样的人在场上其实你是有战术变化权力的，
我觉得凯恩
就
是在穆里尼奥的淬炼之下真的是脱胎换骨，
脱胎换骨，就是他在场上真的就是哎呀我们现在是这个局势我们需要怎么怎么样，他能在场上有这样的作用，我操，这个是这个很难得的，
很少有球员能在二十九岁练出来、这个、
能做到，
虽然穆里尼奥
虽然他的身体已经在早在二十九岁就废了的样子
开始透支了
对
虽然我觉得穆里尼奥带的这支热刺他可能整体战绩来说包括都不太好吧，但是他用凯恩这个点向后回撤，然后激活孙兴民，包括他中场有丹麦的这个核心赫伊比尔，这几个人他的使用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独到之处的，
就凯恩这几个点真的英格兰人好好感谢穆里，好好感谢那个谁吧、嗯啊那个、
热刺真是就是防不住 就是后面防不住然后断送好局、
嗯、对对对对，嗯，
哎，行，那还有别的队吗，这俩队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看好哪个队决赛吧，
行
啊、嗯嗯、觉得还有几个队，
丹麦是不是可以聊一下，
丹麦就达姆斯高嘛，牛逼，
我说实话我达姆斯高比赛看的比较少啊、
嗯、
但我
是我也就看这几场，
我完全
没听
他在意甲踢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任何，
才一年嘛，
但没有，就是这一年没有没有
没有桑普的前场，我觉得更闪耀的是老妖那谁
夸利亚
雷拉，
夸利亚雷拉，
而且这届欧洲杯踢完之后，你也不一定看得到了。这个桑普多利亚，我觉得留
桑普多利亚很开放，对于这个
留不住这个孩子，我觉得。
就是我们很高兴的看到达姆斯高表现这么好，然后他也并非是球队的非卖品。
对，据说现在已经开价4000万，然后好几个队已经
不值，我觉得
有那什么，
他可以他可以到5000万吧，我觉得。
嗯、
但问题是这个球员年薪也就10万、啊，朋友们，这个对啊，和中超球员比都已经、
哎、他是特年轻吧？他是十
零零后，
零零后，
对啊，
21是吧？啊，
然后还有一张他小时候穿曼联球衣的图片流出、
啊、又是这个联盟，
联盟，不知道，反正丹麦，我觉得整体球队，我是觉得他们可能。能走到四强这一步再往上走的这个难度相对来说比较大了吧，因为整体阵容的局限，
我觉得走到四强已经是超水平，超水平
很好的，因为他们你想他们是开赛第一场比赛失去了埃里克森，
嗯，
而且我觉得他整体的踢法就是包括他整个球队的气质来说，他这一届的比赛的表现是非常圈粉的，
对他是意识性，就是还是凝聚力很强，
埃里克森如果这个健健康康的话、我觉得很难有人都对，就是英格兰可能搞不定他，
嗯，如果前场还有一个点的话，就是你想到，他有一个可以突破的布莱斯维特，然后有一个可以闪光的达姆斯高，再加上一个埃里克森，
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这么没有如果的问题。
对，就是没有
如果埃里克森是健康的话呢，
达
姆斯高可能没有机会，
对，
他只能给埃里克森打一个替补，就是在埃里克森不在的时候上去打一个
五分钟，打个8分钟、5分钟这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你很难
说不好。
对，所以就是嗯。
我不觉得说埃里克森你跟达姆斯高兑换的话他这场就能赢英格兰，
对
吧，
这个我觉得可能说不好，但是我觉得对整体球队还是会有一个更好的提高吧。当然Win之前也说过，就是丹麦他在第一场比赛遭遇了埃里克森这个事件，他对于球队整体的影响
是
到最后变成了愈挫愈勇，
对
这样的一个状态让他去挺进四强也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龙马说的是对的，就是没有如果嘛，这个事情我们谁都没有一个打保票的事，
但肯定的就是说丹麦队是很有实力，
对，
而且他们有很多好的年轻球员，
嗯，
而且很棒，这个下届大赛还是有
希望。那你说这样，如果决赛里面英格兰全队都为皮克福德而战，是不是对吧？
为什么要为皮克福德而战？
很着急，
你要护过杀手干掉皮克福德，
很着急，对，看得很着急。
皮克福德真的很快乐，现在这个斯特林已经不被赋予太多
快乐、
太多快乐权利的时候，皮克福德还是我们的快乐源泉的，
是，
但是这个快乐的代价有点大。 斯特林快乐一下呢，无非是浪费两次机会。
皮克福德快乐，
对，皮克福德这是就玩，
没有
用
皮克福德
用生命在快乐。
皮克福德快乐一下，可能留会留下永恒的经典，永恒的经典。
英格兰门将在大赛上留下的经典还少
还少吗？对吧？
不少不少。
是英格兰门将，其实也跟还是回到刚刚那个理论，就是英格兰门将受到的舆论，包括整体球迷的关注实在太多了。
西曼吧，
西曼对，然后西曼之后，詹姆斯，
对，
老詹姆斯。完了之后，现在之前还有乔哈特，
嗯，
见到乔哈特蒙一脚，对吧？
天若有情天亦老，见到哈特蒙一脚，
见到哈特蒙一脚，对。然后之后现在换到皮克福德，就是门将相对来说他压力真的很大。就比如说假设啊，皮克福德这届比赛出现了一个乌奈西蒙那样的乌龙，
嗯，
也很正常。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可能，
你要把不是作为这个英格兰这个队的教练，你应该把这样的可能性算在估计在内。就是说，
他这个获篮率很高的。
皮克福德快乐是快乐的情况下，我们也得赢，我们就让一球，
没什么道理。
但开玩笑不开玩笑，我觉得这年这个皮克福德表现整体来说是非常好的。
嗯，
就在这个守门方面肯定是没问题，但是让他发起进攻可能，
包括他处理高球什么的，我觉得在这几个就是强队的门将里，都他几乎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展出来。
嗯，
除了你们说的那些，就他有的时候处理脚下球的时候，
对，
因为现在这个足球对守门员的这个脚下的要求
太高了，
提高都非常厉害。他经常要面对对方呢，尤其是如果你遇到意大利或者西班牙这样的他妈神经病球队，说撒前锋围着抢守门员那种，压力还是很大的。
嗯，
包括那个西班牙那个，
而且说实话，
乌赖西蒙，
对，你看那个谁，意大利那个多纳鲁马，他的。就是在前场被这个西班牙紧逼的时候，他的传球表现也不好。
嗯，
他也得找
脚下也是不大行的。
对，他也需要找中卫去往前开大脚的嘛。对，
是。所以就是包括我觉得，比如说跟小舒梅切尔比，他的高球的处理什么，
而且皮克福德他个子还挺矮的，他才1.85米嘛。
嗯，
对不起啊，
但是好像比小舒梅切尔还高一点。我那天听那个解说还说那个小舒梅切尔谎报了身高特别严重，就是他爸1.94米，
他1.9米。
1.89米，他报了身高1.89米吧？
舒梅切尔，
舒梅切尔
有吗？你们就看，
但是他比他爸确实是矮，能看出来，
但
是差距的。
但是你看那个怎么？你看那个皮克福德那个，对吧？
啊、
你能看出他是比较矮的那个门将的。
这个其实也是，
我觉得小舒梅切尔看起来好像至少不比皮克福德更高。
那也差不多，
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1.89米啊，我觉得还是有水分。
对，皮克福德是报的1.85米。他可能还是就是现在足球对于门将的身高要求，可能到谁的那一，我觉得可能是到范德萨真正在曼联踢上主力的时候开始，就是必须要求至少1.9米，
又高嘛，
就是
然后现在脚下又要好嘛，
对，
就是这样。
以前就是1.80米多，大概还有一些1.7米的门将，
西曼，
对对，
你看西曼，
结果现在就是1.85米，就是会被称为小门将，我的妈呀！
你就想想，这是足球整个
内卷了，内卷了，
内卷了，
是内卷。
对，
而且他还要求你呢，1.90米多，那还得灵活，
下地得快，
灵动。哎，这个地
下地慢的话，很容易出问题。
对，地滚球你下去还得快啊，然后单刀扑的还得猛啊，就各种要求都来了。脚下还得有，还得作为这个进攻发起点是吧？
还能传
，还不能像皮克福德似的，一脚把球开出边线，你得、
哎、
你得开始组织进攻，
不能一脚开给索斯盖特，
不容易。
嗯，查了一下，凯帕也是1.89米。
对，我刚刚查了，我聊到身高，我一查凯帕，凯帕我查了一下是1.86米啊，1.86米
吗？凯帕，我看1.85米，无所谓了。反正
聊到门将，肯定要聊凯帕的嘛，是这样的。
甭聊了吧，都是痛。
我觉得今天门将整体还行吧，
嗯，
虽然有一些很那什么的失误，就我觉得还行
啊。多布拉夫卡那个，包括乌纳西蒙那俩失误确实有点，但是其他的有很多说是乌龙嘛，到比如说施金斯尼有一球是。踢那个门柱上，然后反弹
身上
啊，
到头上，然后到后脑勺弹进球门，这个你说算门将
没办法了，这没办法，
没什么办法了。对，
但这几个门将，我觉得就是其实都受到都没有说完全打不着他们，都有一些精彩的扑救的表现，就是他们的状态还都在，
对对对，
只不过就看就是失误。其实门将现在这个位置是，我觉得大家这个整体的门将的这个技术水平比。就是我上学的那个年代的门将，就是明显好得多。
对，
那个时候经常会在门将的手，比如手之间打进球去，或者在腋下啊什么
奇怪的位置。
就感觉现在的守门员基本上在他的控制范围内，他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那个那谁
啊，舒梅切尔，说舒梅
切尔，
不是舒梅切尔啊，对
啊，
突然忘了，就舒梅切尔守那个斯特林那一球，他是拿肚子把球顶出去的。
嗯、
虽然说斯特林射的有问题啊，但是舒梅切尔整体的反应是真的坏，
而且那个。最经典的是那个凯恩那球嘛，在就斯特林左手边、不在 舒梅切尔左手边打一个小角度，然后
哦是捞的，那球是
捞
的，
用手捞出来
的。对，那个真的是就是下地，包括整体反应是
非常快，就能体现出来现在这些门将的这个门上技术扑反应、
门线技术嘛，
扑救这个真的是比这个就这个在这个位置上至少这个球员
发展
力、
技术发展
力真的是整就整体的水平在提高。
对，
肯定欧洲杯八强的几个绝对没问题嘛。
现在能进球只有两种可能，就是你这个球打的真的是没有办法防，
就达布斯高那个，
对，打进死角
，绝对死角，绝对
打进死角，或者是那种特别配合已经踢到门前了，直接补空门那种、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守门员低级失误，就是
害怕嘛，
直接把球漏进去那种，是吧？除了这两种以外，其实。这个就是你那种打的说比较正啊，什么想抽过冷啊什么的这种很难进球了。现在
对，而且说达姆斯高这脚直接任意球攻门破门真的是非常罕见了，就是我们这几个赛季可能看球直接任意球破门都相对来说比较少、
哦、
一个是人强现在相对来说普遍身高比较高，
是、
嗯、
加上其次就是门将他能控制的范围也更大了嘛。
现在那球员那么高，人排人墙一跳起来三米，你出
夸张了三米吗？三米有点夸张了，
就是很高嘛、
嗯，
所以就很难。你出去球特别下坠，
嗯，
你知道离近了肯定是没希望打进去，离远了的话你球的力量又不够。
对，
现在守门员又这么敏捷，是吧？这个、嗯、就是在任意球进球越来越难了。
对，不像以前那个一场三四个任意球进球，
什么米哈伊洛维奇，对吧？
而且现在
任意球帽子戏法，
是因为内马尔还是谁老踢地滚球？现在那个门将那个
梅西
是吧？
梅西对梅西
的时候，人墙下边还躺一个
鳄鱼躺。首创于国际米兰中场大 B 哥、
哎、那个进攻对方可不可以把他抬走啊？就是
不可以，
你不是躺着吗？
有他队友把他抬走，帮他调整位置
啊。那个
啊，
迪亚斯抬金琴科吧，我记得是有一球，
对，反正就
曼城有一球，
就抬队友这个确实出现过，
对对 对, 对，
还挺逗的、
嗯。
但是那个球啊，你说是，我觉得不算是绝对死角吧，达姆斯高那个，
那个是，我觉得打到那个门梁下沿，而且球速很快、那个，
对，然后他那个球是在那个就是守门员的视野范围之外，他是突然出现
在从那个人墙那个边
儿，对，
那
顶上出现
的。我是觉得皮克福德这个球其实稍稍有一点慢，他移动要是他就知道对方要打这个人墙这边的话，他早移动一步就扑到了，就手指尖，
也就是吃亏吃在一米八五上。
对，
但凡臂展再大一点。
我记得那年世界杯被淘汰的时候，好像库尔那个谁库狗，
不是，
对不起，
我为什么这么、
库尔图瓦、就是？
库尔图，
对，曼切尔西球迷老称他为那个名字、
啊，
大家都不说了。
库尔图瓦也不错哈、
嗯。就库尔图瓦，他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说问到为什么就是说能守到一个零封的比赛，
啊、
然后。说皮克福德表现有什么评价的，还有说这个东西我也不太好说，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我比皮克福德高，就是他够不到球我能够得到、
啊、是
说了那么一段话。对，
这个身高一个是就是有用的，再一个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对任意球我觉得是不是人墙那边的有点放松警惕，因为现在人墙特别高嘛，
对，你过了人墙再想进门那太难了嘛，现在
所以这个守门员就觉得说门墙那边肯定人墙那边肯定过不来、
嗯、
我防一个近角，别在这边打进去怪丢人的。
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逆向思维，就一旦这个打过来的话，你站的那么靠就是弱侧，你这边其实不用太刁你都扑不到、
嗯、
所以我觉得、
嗯、那边的墙侧就是没有人、
就是、
对
你站在对，反正就是站左边吧，就站在那个人墙
的另外一边。
对、
对，
你太往这边的话呢，就是那边一旦打过来，一旦脚法发挥出来了，就是绕过了人墙的话，
很难，
你几乎就白送了，几乎就白送了。
嗯，
有很多人像是你这样想的，然后就被打了这边。
也是哈、
啊，很难讲，不好讲。还是任意球这东西呢，就是七分靠实力，然后三分还是看运气。
是，
嗯、
是
啊。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之前小组赛的时候，意大利不是有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定位球战术吗？就是那个四个人站在那个越位的位置，然后突然往回跑
啊，
那个球、
嗯，
我后来看了一篇文章，是这个虎扑上面意大利足球他们翻译的、
哦，
就是意大利实际上他们请了一位在意甲已经就是很多球队都待过的一个任意球战术大师，
嗯、
他
教练是吗？
对，教练、哦，然后这个人他是给球队可能设计得有4000多种不同的任意球战术，
真的假的？
对，就有这么一个叫维奥，
有没有那么夸张啊？
叫詹尼维奥这个人，
你说
大家感兴趣，我会把那个
你4000多种不同，你场上怎么交流啊？我们用哪一种3800？
他有用的吗？
19号，
不是，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当时是曾加还是谁看到说维奥设计的这个任意球战术、
哦，
他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说这支球队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任意球战术体系，他相当于是、
嗯、
就是定位球战术体系吧，他等于说一个赛季能多一位完全不会受伤。完全不会有任何缺席的
射手，
进球达到15球的这么一个射手，
说得好。
对，这个其实对于
说得好，
这漂亮话谁都会说，真是。
对，但这个对于保级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保级队没有那么多球星，他没有那么多能可以进球的人嘛。
一个是保级队，联赛是保级队， 再一个我觉得是这个大赛这个定位球更
是非常关键的战术，
而且这个我觉得对于职业球员来说，这个是可以快速见效的一种战术手段。
对对对，
对吧？你都是各个俱乐部的球员，你可能集中在一起训练一两个月的话，你说你练一个什么特别新的战术什么的，这个可能不一定贯彻的好。
嗯、
但是你说这些职业球员都是水平高的，咱们练几个定位球战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很立竿见影产生效果的。
嗯，对，
这个决赛这俩队，我觉得在定位球上都是好的。
对，因为英格兰这边是有很多定位球高手的嘛，像那个凯恩，他其实定位球打得很好。
我有几场比赛看那个英格兰的，就是边路的定位球和角球的时候，特别逗。他那个前面人站三堆儿，就是近点一堆儿，远点一堆儿，还有一堆儿在斜着手进去再远一点地方。然后球一开出来的时候呢，在里边的往外跑，外边的往里跑，完那个斜着的差距，就是咱就可能最后那个倒没有打进球，但是就感觉就是人家练了。人家就是
对
能对什么东西，包括那个踢丹麦那场，丹麦有一些这个战术，球全人全都堆到里头，然后导致你英格兰的因为人盯人，你也得进去，然后发球一瞬间咵散开，就有东西，真的。我这不说德国，就说法国吧，比利时，就这几个，这就是
德国吧，
对，
德国没事。
他们那球真你能看出来，就是啊，人前锋什么的高个的进去了一站，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分工，然后脚法好的啪开一个完了，就这。
就德国最明显的嘛，那个谁，基米希开三个全找不到，然后换克罗斯再开两个也全部找不到。
而且就是那个出了角球之后都没人管基米希，
对，
就是说没有人说咱们来一个三号战术或来一个二号战术，就没练知道吗？就是谁赶上角球谁踢就完了，就是我们就强队就是随便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度啊，就是对于杯赛的准备这个态度，我觉得
还是不一样的，
是吧？这个而且我觉得教练肯定是有责任的，这个你训练的这个程度是吧？去过。场上球员对你东西的执行程度，我们老说就这几个踢得不太好的强队，我们说在场上看不出他们教练的意图，也许人家是安排了战术的，但是因为训练水平不太够，场上队员没有特别贯彻的好，
或者说训练时间就不够，
对，所以我们导致这个对，确实意大利上集训时间长嘛，这个我们得承认，但是确实是可能人教练有德尚啊，还是勒夫，人家可能是有安排，但是因为贯彻的不好，我们就看得乱七八糟，就看不出来什么，
是
也有这个可能。
像那个、
也有可能人家就是单纯的要找哪个目标球员，然后但实际上没传到而已。
但是你这个肯定是可以练的。你看芒特找马奎尔，那找成功率100%。
对，
这对他们这种英超 Big Six，
那不一定。万一
德甲 Big Two 这种，
万一这至少你要看防守队员和这个进攻队员之间能力的差距和对球的这个落点判断。
哎，我不觉得芒特真的比他们差，有高很多。哎，
没有，我说。
你是说马奎尔比他们强？
马奎尔比他们强。
就芒特和马奎尔这一脚，明显就是他们就是在训练中练过了多少几百脚。
对，
我在哪儿抢，我在哪儿传，真的是有。
因为这肯定不是说我从俱乐部带过来的，
对，
这两个不是一个俱乐部的，
对，
而且
肯定是集训之后开始练的。
而且其实现在就我感觉，这现在的这种足球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演练里面，很少去单一找一个点，基本都是按在战术安排就是一条线嘛，前中后。
脚法最好的人会把那个球踢到那个球前点滑一下，然后中间能抢一
下。应该是有两到三次。
后面中如果有人，你还有一次抢一下的机会，就是那个对，就是。
是一般是现在是这样的。
嗯。意大利也是定位球也是有设计的，包括昨天丹麦这种这几个打得好的球队，丹麦就是那个最后他进的球，先是一个。定位球，然后向前推进了五米，
然后接一个定位球，
然后又来一个定位球，
就
是
进了，
就是强队的定位球就是有威胁，
像橄榄球，
是
就是橄榄球嘛，哎，最后进球也是嘛，直接那个定位球任意球直接打进嘛，
对，行，橄榄球，
所以这个准备的好是打杯赛很重要，
所以就黑德国是吧？
就跟考试不是黑德国，就是跟考试一样，包括弱队也有啊。
有准备，
土耳其可能就是完全就放假了，然后就来踢比赛。
对，是汗又回头了。
就是这种表现不好的球队，他一定是没准备。
对，
就考试一样，你考试前复不复习是吧？你平时学是一个省一个什么成绩？说你强队行，你不复习，你学习好，但你考试的时候你可能只能提前八是吧？前十六，那人家那种闷头学习的孩子，可能就在这次考试里，我就能考个第四是吧？
有两个等着挂科的就没有练就过来了，对吧？
就放弃了，
放弃。
反正我被打狼的，但总体来说，这个本身欧洲就没有弱队嘛，所以这个准不准备就更明显。可能像世界杯这种比赛，你碰见一些非洲、亚洲的球队，
真是没踢过的，就是
你不准备，可能也轻松过了，显得你还是很强。但是你到了，
但是也会，比如说像比利时踢日本那球，他真的是没踢过。他说出没问题，对吧？就是没踢过嘛。
考这个就是在考纲之外，就是怎么出这种题？我们没踢过，就是
没画过这重点。
对，说重点这个老师给我们画了，说这个重点是这些队，日本队在这个重点之外，然后结果差点把我考倒，
加分题。对，
嗯，
行，那最后的话，我们来预测一下，就是 决赛吧，就是意大利踢英格兰这一场。
嗯，
罗马你是什么看法？
哎呀，希望英格兰能得一个，确实是我这得说，但是他这半决赛这场在我这儿有点败人品，就是，
是，
所以我现在这个情感上，我觉得这一届欧洲杯我最喜欢两个队进决赛，我就已经圆满了。
嗯，是，
理智上吧，我觉得你硬要说这两个队，我觉得，
哎，行了，别铺垫了，你就说一个就行，说一个
就是英格兰赢面更大。
嗯，
你是这么觉得的？嗯，
对，
比分呢有吗？
这很难啊，
陷入沉思。
2-0，2-0。
嗯，Win 呢？
这纯瞎说，真是纯瞎说。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觉得意大利扛不住英格兰
这个冲击。
对，英格兰现在他整体的三条线的这个活力是非常强的。
嗯，
然后沃克是吧？芒特、斯特林、凯恩，然后桑乔、福登这种，你让那个意大利的中场、后场，若是你要全民二老他们去防的话。
嗯，
一是防得很折磨，那这种杯赛决赛里体能一旦稍微有一点点瑕疵，那可能就搞你一个了。第二个就是英格兰的板凳阵容比意大利豪华太多了。
对
对，
这个确实
越踢到后，比如说如果踢到加时的话，意大利就越危险。
对，然后那个谁，索斯盖特，
嗯，
这个月已经证明了他的换人的这个功力是有的。然后他这么丰富的一个后备库，然后给他换出花来，那意大利可能也扛不住。
但是我觉得就是教练这是唯一意大利可能有变数的地方，
就是从开赛，
就是，就这两个对比的话，
教练我觉得
唯一可能搞出花样来就是索斯盖特被曼奇尼坑了，
哎，
被
有道理，
又被曼奇尼玩了，
嗯，
这样是唯一意大利可能在某个局部某个局面上有优势的一种可能。
意甲球迷来，共虎，
意甲球迷肯定看好意大利嘛，1-1，我觉得可能我也觉得，其实对于意大利来说，这场防守肯定是一个比较很大的一个考验嘛。
嗯，
但我觉得意大利未必防不住，嗯，对吧？
对，
你
这个就很神奇，
攻得破，就是那种。
就意大利这个事儿，就是有，就历史上有多少，就是踢之前，大家从纸面上分析，意大利就是完蛋，这根本守不住。
上个星期就有一场
了，结果比赛踢了15分钟之后，你看这场面，完了，分分钟就要被打进，然后结果到90分钟之后，依然是没有打破意大利的防守，这样的比赛在历史上就是。比比皆是，所以，
嗯，
我不好说什么什么玄冥二老什么，因为在这种欧洲杯决赛这种场地上，大家都是拼折了腿的在踢的。
对，
所以到时候你说这个二老能不能撑住呢？
我觉得未必撑不住。
对对，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而且那种经验到最后是也许就起到一些绝对性作用。
对，那个斯特林第一脚就知道你下一步要往哪走，是吗？
就不好说，意大利现在有一些变数的这个底蕴的东西在。
到时候一看曼奇尼，你看华贵人和椰子不首发，哎，60分钟再上中后卫，吓死你了。
哎，因为你知道意大利也是没拿过好长时间没拿过欧洲杯了。
那你感觉
六十年代拿过，但是人意大利是没事老进决赛。零几年
啊，没有，也就进这第一次进
零啊，
2000淘汰赛，
2000年进过决赛。2000年决赛踢法国，
嗯，
然后
12年
打西班牙，
对对对，
他都是欧洲杯吗？
意大利
啊，
对，
就是在洲际，就是在欧洲杯或世界杯决赛这个层面上，这个意大
利
人是老
没输过，
嗯，
对，还是
我们输的也多，我们赢的也不少，
对，
所以这个。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刚才说的底蕴里，就英格兰就是小弟弟了。
而且意大利离自己上一个世界大赛冠军比英格兰
近
太多了，
近太多了。
对啊，
对，所以这种心理上的一点点差别和这个就是经验上的一点点优势，
嗯，
也许可以和英格兰的这种就是年轻的力量啊，
嗯，
形成一种
对
能够抗衡，然后最后还是要看机会和一些小的偶然因素，以及教练就曼奇尼和索斯盖特
是。你说的对，今天反正我看了一下意大利的这个替补席上的后卫都什么鬼，什么阿切尔比都能踢吗？他没有那个能力。
开始了，
对，
你阿切尔比什么都能踢后卫，他能踢吗？
啊，
踢不了。
什么巴斯托有打边的嘛？你很难去，他打一个赛季边嘛，你很难去把他放中间去。
但是说实话，我有预想过一种可能性，
嗯，
就是你不是凯恩经常回撤拿球吗？
跟嘛，
就是如果你看到他踢威尔士那一场，巴斯托尼罚大树罚贝尔，那咔咔罚。
嗯，
那如果说他
也是有可能的，
在决赛中也是这么罚，
先把你凯恩腿踢折是吧？
对，先罚倒。但是我现在想法就是，他就算这么踢的话，那英格兰的定位球战术相对来说比威尔士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攻进的可能性
更有威胁。
但问题是，意大利的防线比威尔士强，
而且，
嗯，
你知道
意大利防线，
意大利人虽然是这个从历史上意大利就是长于防守嘛，防守反击，
嗯，
是吧？但意大利踢球不脏。 就他不是那种罚，就是踢人的那种防守，他是说我把人搞伤啊，或者是什么，他不是那种。
加图索已经是底线了嘛？
对，就他意大利不是说我要伤人的，意大利不脏。
拉高啊，
就是已经是脏这个程度的底线了。
我以为你要说马特拉齐是吧？
他说加图索也不踢人，他就是凶狠而已，凶狠就是顶多了。
马特拉齐那是有点脏了，对，
嗯。还行吧，还行吧，
还行吧。
我觉得他
心理战
比扎索好多
了，他的言语挑衅比较脏。
心理战，
心
理战，心
理战，对。
而且意大利就是球员，他有一种那种防守上的那种下意识，是其他国家人没有的。
还是就是精神力量，精神属性。
这个球，意大利球员老能把那脚伸出去，你就很他妈奇怪，就就这球眼瞅着就不行了，他就老能伸出那一脚来。
对，其实你要我就是说到我吧，就是如果我的预测的话，我是觉得
我还没说完，我还没说完，
你还没说，
请
啊，我就说我觉得这场肯定是一个，如果意大利能赢也是一个惨胜，或者我觉得更大层面应该是能拖到加时或者
点球，
对对对，如果我觉得九十分钟内就很干脆利落，一边什么2-0、3-0，就是一边倒，那肯定不大可能。
还有一个因素，我觉得这个英格兰球迷得考虑到，就是压力太大。在之前的话呢，比如说刚踢过德国的时候，他们是一个释放压力的阶段。我们刚踢过德国，其实，前面希望很大，然后这个我的父老乡亲们也没有说我非要让我拿冠军，这个成绩上的压力并没有那么明确。后面几场踢的都很释放嘛，对吧？踢乌克兰什么的，但是到了这个坎肩，在温布利，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好的
机会，
拿到冠军的，就是足球回家的机会。在这个情况下，这个球员得有多大的压力？就是。
也对了，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他们比起上届世界杯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进入四强，对，这届进了这个欧洲杯的决赛，我觉得他们我个人是觉得了，我不会对于他们拿冠军
有一定抗压，
就是
那是你，是吧，你可以
站着说话不腰疼，
站
你要站在斯特林和凯恩的位置想
豪门底蕴，
说他们还是压力大
了，
太大了，那简直太，就是以前是我没想过这个事儿，现在就是我发现我只要他就在这儿啊，我一伸手就能拿到的
时
候，
就是刚才龙马说的，中国队在半决赛1-0赢了韩国，哎，现在决赛要打黎巴嫩了，
对对，
不一定打得好了，就
对，不一定打得好，
哎，对，
这压力真的很大。
在温布利，你从球员通道走上来，抬头一看，全是英国人，
是疯狂的唱，
而且
抗命后，然后
对
贝克汉姆王子，
你根本跟你们说。英格兰叫欧洲中国队不是没有道理的，记住这句话。
我觉得这挺没道理的，但是我就是咱们就是说正经的，这个压力真的是不可想象。
是
意大利那边相对还好一点，就是我们来之前我们是四强都是超额完成任务，现在我真的
我觉得这个可
没有啊，没有啊，意大利真的是带夺冠的想法。
没有，意大利真的是他国内的话就是我觉得四强就很不错了，他又没有球星，他踢之前是没有人他对他有那么高的期望，他连上一次世界杯都没进。你要知道
没有啊，可是他之前
他
三十场
淘汰就是小组赛什么的，就是预选赛的成绩其实都挺好的，
那能作数吗？
能作数。
预选赛土耳其这个赢了法国，那能作数吗？
那预选赛德国还1-2输了北马其顿呢，对吧？
那是德国不行
啊，对，是对，所以说不行。
这个压力，
所以你要我看的话，我是觉得意大利左边后卫斯皮纳佐拉这一点伤的真的是对于他球队整体进攻的影响非常大，导致他整体阵型没法非常良好的运转，然后给中场的压力相对来说也更大了。那么巴雷拉上一场比赛踢的已经非常不好了，那他们这一场是不是还要
巴雷拉？我倒不担心，因为巴雷拉是那种人来疯的那种球员，越是大赛或者是对手越强，就越兴奋，
越打鸡血。
国米球迷
疯狗型中场，就是
解读一下巴雷拉。
巴雷拉比较惨的是上一场他踢的脸都白了，我怀疑他是
都白了。
对，他的体能真的是达到一个上限了，所以我在想说。
看一看，
对，所以我觉得就如果说他状态出现问题的话，要不要把维拉蒂拿下换成洛卡特利，让中场更稳一点，去更保护玄冥二老，免受英格兰，
顺便保护一下若日尼奥，其实
对，就是免受他们的这个冲击，因为这三个人哪一个点就出现了问题，英格兰我觉得离进球就差瑟林是不是快乐了。 对
的确的确，其实意大利中场这个可选择现在其实可选择的人就人选能拿上台面的的确
非常多，
没有
你排就那么几个嘛，就
你觉得
哇，特别就四个人，
我觉得意大利这场面对英格兰，我觉得就是中阵地可能就是打不出什么，他只能靠他的那个前场的高位拼抢，
我觉得反而
抢出一些坐地反击来，能打出点威胁来。
我觉得可能反而还是，也许会先就很低调，先站好防守，然后打反击。
你说上来就撤回来啊？
对，
我觉得曼奇尼的意大利不会这么踢。
不是，我是觉得，
不一定，我觉得看吧，看吧。
他的节奏就是我上来还是跟以前一样，我要先高位逼抢你，先抢这个
抢一波，肯定是会
30分钟、40分钟，看看是个什么状况。
而且我甚至觉得英格兰肯定会归，
对、
他可能上来肯定会归。
哎，这个
索斯盖特上来，
索斯盖特是个比较，他是稳，是不怕场面难看的。
对对对对对，
他是一个比较功利的教练，说白了就是英格兰能出这个成绩，他有功劳的。就是我不怕场面难看。以前是英格兰啥呢？我们就是得冲得快，一慢了之后，最后吃亏上当的总是英格兰，就是受伤的总是英格兰，就是一碰到那种开始控制节奏的那个英格兰，就说你踢得娘们唧唧的，对吧？要不然就是英格兰球员就开始头脑发热，来个红牌什么的，要不然就是这个出现一些什么巨大的漏洞，要不就是什么谁守门员后卫谁快乐一下，反正就是英格兰就他是一个就是耐不住寂寞，就不能在一个很无聊的场面里一直跟对方僵持住的一个队。但现在索斯盖特这个英格兰是特会
任性，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他甚至会主动的要求进入这个僵持的阶段。
对，那反正可能就场面可能不一定好看，
不一定好看，
应该会有很多技战术层面的这种交锋。
他前面有斯特林和凯恩，我打一个你就要你命了，这个。
今天不比武功比想法是不是？
对，
而且我是觉得了，就是他们因为就是比如说打那个丹麦的这个出现的机会都是在那个他们的右路，也就是萨卡，上半场是萨卡，下半场是斯特林。那么这边就打意大利的话，那这边站的人是基耶里尼。如果说上半场还是用萨卡冲，下半场换桑乔之类的接着冲，我觉得早晚可能水面二老终将会因为体能之类的问题出现一些防守上的漏洞。那么英格兰去就是拿到进球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边路是个问题。
对，我觉得边路
是个问题，或者是你那种利用小杰萨这种不太，其实也不太可能。
杰萨左边
只能是一种可能，就是顶上去打出来，你攻他，这样来保护你的后防线，这是跟西班牙是一个策略，就是我只有控制球攻对方，其实是一种保护我的。
对 对，
因为我后防线其实是不禁冲的，西班牙也一样，这样真的是要让对方冲几个来回，西班牙的后防线马上就完蛋。意大利现在这个，你说他二老也是，他虽然有经验，有一些意识什么的，但是你。这样是吧，斯特林这种
开心快乐一下，
这么冲起来真受不了啊。
是是是，
所以这个意大利可能，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如果曼奇尼的话，我预测他会更主动，就是我不能让，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守起来更被动的这个搭配和状态，所以我不如主动攻你。
对，
这样其实对我也是个保护，对我自己也是个保护，但就看意大利这个主动踢能踢多长时间，英格兰能耐住这个场面难看的这个情况多长时间。然后包括人家有凯恩可以抓机会，英格兰前场抓机会能力是远高于意大利的，就是在僵持阶段的时候，意大利可能只能不停的浪费一些什么远射啊什么的不着边际的一些射门，英格兰这边凯恩嘎整一下，斯林突一个直接就能干进去一个，这个所以我确实就是从理智上来讲真的是我觉得英格兰就胜面更大，
看看具体发生什么吧，就看一下吧，
看一下吧，
看一下吧。
这期电台会在这个决赛前，也就是11号的晚上上。那么
现场打脸，
就是那个，如果你们听到这里的朋友，我要再跟你们说一下啊，就是你听到了这个，你睡完觉起来之后，第二天早上的是美洲杯的决赛了，别忘了还在美洲杯啊。美洲杯决赛是阿根廷踢巴西啊，你觉得也是因为美洲杯其实今年被人很多诟病，第一个就是因为他。第一时间和那个欧洲杯完全重合吗？
等一下，
干嘛？
你这期上的时候，美洲杯已经打完了
啊？
你怎么看的球？行不行啊？
凌晨是吗？
11号晚上嘛？
11号早上8点，
11号早上8点美洲杯，我们节目
我们十一号，
我
们晚
上
来
上是吧？
对。
那大家记得看这个美洲杯决赛的战术复盘，看看集锦啊，对吧？你都不知道，因为你都不一定知道美洲杯踢完了，对吧？
还挺能拐。
我觉得巴西应该对有点希望啊，因为阿根廷太烂了。梅西真可怜，就是这样，就是梅西在前也带不动，
这不还是打到决赛了吗？
那你要看怎么过来的，你看过程你就知道很痛苦了。
哎，不过今天梅西我觉得精神状态倒挺好的，就比如说打
国家队好歹能进
球，对，打点球的时候在就是进球之后在那大喊，包括米纳发誓说跳舞啊，接着跳舞啊。
我觉得他跟 C 罗现在都已经这个就是心如止水，
对，
就是、
能踢一场是一场。
C 罗葡萄牙那场你还我尽力了是吧？你们就。看着办，就是能踢进，咱们就我也好好踢，我肯定卖力气。但进不了的话呢，C 罗已经完全没有以前那种就是摔这个摔那个的那个。梅西也是，已经
年纪到了，
也没有那个脾气了。
对，
我尽力了，我们都是职业生涯最末期了，我
进入那个阶段了
啊、
嗯，
就是都看开了，
看享受足球了。
其实他俩已经为国家队已经能尽最大能力拿到好成绩了。
对，你看
葡萄牙在 C 罗的时代
拿过
一次这个欧洲杯冠军，
欧国联冠军。
对，
梅西带着阿根廷这么一个。 不争气的都一直杀到了世界杯的决赛，这个他们都是有各自的，我们尽力了，反正
可以，
所以
不能责怪他们了，
是，
所以就期待吧。
但今年葡萄牙还是可惜点，
是，
今年可不像往年，就是说靠他一个人带了，
有机会了。
今年这个配置这么好，
逼费逼席。
但你们我们，我不太看联赛，你们把这些人吹上天，但我看葡萄牙比赛的时候，我是真没看出来他们前场有多豪华。
上期的评论里面有一个说法是，老桑托斯一直特别喜欢上威廉卡瓦略跟那个佩雷拉这两个大的后腰，他把这个对他的形容是蠕动型后腰，
就是移动很慢嘛。就是我看那个，就是哪怕他比如说他跟比利时什么的，你最后踢一个二比三，什么的这种比赛，就是说我们这些球星发挥出来，但是我们这个队整体不是很平衡，所以输给比利时倒没啥。我反而看到他这个队其实攻击也没打出来，就进攻上也没
提出来。桑托斯虽然带着葡萄牙拿到了这个欧洲杯的冠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需要去可能更换一些打法，或者说更换一个主教练会比较能解决问题的。
要不就 C 罗就歇了吧，反正他也就是最后他可能还想踢，这个人就这样，
明年世界杯肯定会踢的。我觉得
他就是我哥们，我只要能踢我一定愿意，他就是这么一个求胜心特别欲望特别强的人。但其实我觉得从葡萄牙整体的一个未来的足球发展来说，还莫不如早一点开始大家适应没有 C 罗的这个体系。
我觉得慢慢淡出吧，就可能第一步就不要再以 C 罗为战术核心，围绕他来打造战术，
就别太狠，别。
但是 C 罗
太猛，
对对。但就算 C 罗滑到这个地步，他在这个国家队所有的锋线人选里面，他还是最强的那个。
是，不是说他不强，我
是
说，就是
他的战术作用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或者说，就是他这几个在联赛表现那么好的进攻球员，为什么在国家队表现不好？但是我不是说一定是 C 罗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就教练下一个，他还
教练的问题，
他还是继续吧，
还要再捏一下，
他在。这肯定是教练会组合的一个
再训弄一下
使用的一个问题。
哎，这个那我们决赛完了之后就没有了吧？这就是最后一期节目。
不是，
我不知道罗马
决赛再录呗。
决赛完了之后还会再复盘决赛是吧？
到时候把大飞叫来，他有一些观点我很不同意。
是
是是，哎，我喜欢看这种场面。
开始了，等一下我记得叫我。
我想起来一个问题是，公虎爷好像对这个加时赛意见非常大。
我就问，如果还有一期，我就下期再讲。如果因为这期时间挺长，
是现在我也有一些别的，就是除了具体比赛以外的这个关于这个，咱们可以再聊一下。
加时赛赶快取消吧。
我最后补一句就是说，意大利赢我也很高兴。就是今年是决赛对我来说是这样一个比较难取舍的一个状态。
行，
好，
你让我预测我是这么说，但是这两边我都挺高兴的。
理解，是这样的，
就是什么看英格兰球买意大利是吧？
对，要重仓意大利就这样。
行，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电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哎，
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
拜。